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在上一次讲解前面18节的时候，曾经提到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是我们世人的救主，中间有一样，我一共提了5样的很要紧的证明的道理，但中间有一样，那是约翰做见证。那这个约翰到底是谁呢？那约翰做的见证，做的什么见证呢？那今天19节到32节呢，就把他所做的见证讲出来。我已经讲了，约翰四世约翰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一个宗教复兴的一个先知，因着他的讲道，因着他的这个传天国的道理啊，犹太人从各道各处都到约旦河那里，受他的感动，也受他的洗，这是以犹太国的历史来讲，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宗教的复兴。所以这个四世约翰在犹太国当时的宗教界的地位，主耶稣说的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比他大的，是了不起的一位，因为他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所以他的见证是不单是在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四本福音书都是以他的见证为耶稣生命传记工作传记的开头。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对犹太人来讲，在那一个时代，这个四世约翰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们都知道这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一位先知，他讲的话是确确实实的。那么为着这样的缘故，这么多人到他那里的受洗，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就差遣祭司和法利赛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到底是谁。约翰在这里讲了三个不是，又讲了三个是，然后在正面的把耶稣介绍我们。他头上三个不是是什么呢？他说我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伊利亚，我也不是那先知。那这个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这几个词我们都需要加以解释，对犹太人讲不需要加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神曾经应许人有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啊 Messiah and the Christ 要来。这个弥赛亚基督是什么？换句话说，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三位首高的啊，祭司、先知、君王，他们是首高的。那这个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 anointed one， 那首高者。换句话说，这一位基督，这位神父这个应许的弥赛亚，是三个职位在一个人的身上。从前有过先知的，从前也有过祭司的，从前也有过君王的，但他们都是个别的。但唯有这位基督，神所应许世人的救主啊，他是什么呢？他是首高的三个职位都在一个人的身上。祭司是神人中间的一位，先知是神人中间的一位，他代替神来对人讲话；祭司是代替人来在神面前把祭物献给上帝。君王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头，他代替上帝来治理百姓，做神人中间的一位。什么是中保？中保就是说，我们得罪了神，没法遮见他的面，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替我们做保人，是中间的保人。他必须要神也是人，而且他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人是无罪才能代替我们。所以他是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不是我们世人的救主。那这讲得很清楚。第二样，他说他不是伊利亚，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确实相信，因为是从马拉基末了一章末了2节里面讲到，这个复兴的日子，犹太人复兴的日子，就是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必须有伊利亚先来。那约翰呢？他说我也不是伊利亚，这是约翰非常的谦卑，显出来他真是神的仆人啊。虽然耶稣基督讲他是伊利亚，说他是伊利亚，就是在基督以前要来的那一位，他是伊利亚，但他自己不这么讲，显出他真正是一个神的仆人。 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从来不夸耀。虽然神给他一个地位很好，但他认可谦卑。不但如此，而且他说：“我不是那先知 ，the prophet。”这个 prophet 什么意思呢？因为神在摩西时代的时候，接触他，曾经向以色列人预言应许说，将来有一位像摩西那样的一位先知。什么意思？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摩西是神兴起的一位先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进了迦南自由流奶一米之地，是这位先知神应许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先知呢，他是把世人从罪恶的捆绑里头救出来，进入什么呢？进入那个流奶一米的那个丰富的救恩里面。这一位他是使徒约翰，他清清楚楚的就向以色列人讲，他不是这三位，不是这三位。你可以看出来，真是了不起的一位神的仆人，被神这么重用啊，他能够很清楚地讲到他是什么，他不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谁呢？他是什么呢？他讲三个事。第一个，他说他什么？他是旷野的人生。这个旷野的人生呢，是以赛亚在第40章第3节里面预言，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先要有一位传道人，他在旷野传道，他在旷野这个有声音喊着要传道，修着主的道路。换句话说，他所传的道是预备主的道路来。那么使徒约翰他说他就是这么一位，是吗？是真的，因为他不在耶路撒冷啊，他也不在圣殿。照理像这样一位先知应该是在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应该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要传神的道，他不是的。圣经告诉我说他在旷野啊，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完全在旷野。所以人听讲到在旷野，这是应验了这一句话语，他我是旷野的人生，是预备他的道路。我们都知道预备道路是什么呢？那表明那个要来的那一位是一个特殊的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不然的话这他来并不需要有人要预备道路的吗？对不对？不但如此，他说他是什么呢？他说啊，他是一位，就是那以后要来的这位人呢，他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这个是字在我们中文没有翻译的，在你们有的是个不配，那解鞋带都不配。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他是怎么样一位呢？我们知道这个解鞋带啊，这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风俗，就是说客人来了啊，那么一个这家人家的主人呢的佣人呢，必须要先把这个客人的鞋带解了，然后给他洗脚，然后再进到屋子里面，这是他们的风俗。那么约翰告诉他，虽然怎么样被神重用啊，他也是为那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先锋，是一个旷野的人生。但他自己怎么说呢？就是这位要来的人呢，比他大的了。什么样呢？大的了，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说是不配的。那么你想想看，那个要来的人是个多大？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位要来的的能力比他更大。我们知道，约翰在这里，在这个约旦湖的旷野传道是讲悔改的道理，叫他们悔改。但是呢，耶稣是能赦免人的罪，悔改而没有赦免，那个悔改没有效力的。约翰不能叫人悔，不能得赦免的。约翰这里叫人悔改的，但什么人得赦免呢？就是唯有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流宝血，从死里复活，他才能赦免人的罪，才能给人新的生命。所以各位朋友们，为着这样的缘故，他觉得他的这个工作同主耶稣基督要来的工作要比的时候，他什么呢？像一个人家佣人，客人来了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么样的一位。你想想看，那个要来的一位是什么呢？啊，不但如此啊，他下面又讲，他说我是用水施洗的。第三个是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旷野的人生。第二个是借血带也是不配。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用水施洗的。他是用水施洗的，就我刚才说的，他用水施洗是代表他一个悔改的洗礼。 但是呢，这个他自己在这里讲一句话，还另外一句话说：“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就叫基督，显明见以色列人。”他的施洗是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把基督带进来，把基督带到以色列人面前来，叫他们怎么？叫他们认识他，叫他们知道他。哇，他的施洗是虽然在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宗教界中间一个极大了不起的一件事，一个很大的复兴。不，他说呢，我这个不过是什么呢？不过引进一位基督来，引进一位那个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人来。什么叫做以后呢？啊，他说以后，那我们平常不同读这个圣经就不大懂得。我心里请问，若是我们是当时有汉听众之一，听他讲说以后要来的，我心里请问你懂不懂？若是我现在讲到说，哎，请你们等等，我要介绍一个以后要来的，那个要来的人呢，啊，比我更大。我心里请问你怎么说？啊，以后要来的是谁啊？但犹太人没有问，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每一个人都盼望基督要来，盼望世人的救主要来，所以他们一直就是等那位要来，所以他们称那个基督要来啊，成了什么呢？不要提基督了，说那位要来的啊 ，the coming one， 那位要来的是基督的小名，称为好像一个小名一样的啊，所以他说那以后要来的比我更大，我在那以后要来的，在我本来是在我一些，要在我一些，因为他本来在我一些啊。这样一来，他讲的这个三个不是和三个是，你可以看见他为耶稣做的见证的何等重要。OK， 他怎么做见证呢？他在这里讲耶稣做见证三件事，我们对不信主的、对信主的都要注意。他怎么介绍？他介绍第一个介绍，他说：“看呐、啊，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时犹太人听见这话，立刻就明白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每一年要有一次一个赎罪的日，他们每一个人要把羊、把牛带来到圣殿里面来，要把它宰了，全部宰了，流血，要这个血要在要在神的面前，要弹七次，在这个施恩报罪弹七次，要得蒙赦免，这很清楚的一件事。耶稣基督来，这个他是个什么呢？他是哪一位呢？是好像上帝的羔羊，是神所预备的羔羊，做什么？是为一种我们世界上人的罪预备的。啊，他来说什么？他是担当我们世人罪孽的。什么意思？我们的罪孽他担当。什么意思？他代替我们死。圣经句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无论哪一样罪，罪一定有他的公价的。罪不但是在神面前是个罪案，在自己在人自己的良心里面也是一个案子，所以我们良心会不安。但是呢，没有一个罪不在道德上负责任，因为神有他的律法，他是公义的神，这个一定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意思，死后却有审判，死并不了解，我们世界上所犯的罪并不了解，要到主的到神的面前，我们必定要有个最后的审判，好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个 last judgment， 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有的啊！但是感谢神呢，这位耶稣来的耶稣，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担当世人罪孽的，就把我们的罪孽他担当了，代替了我们受刑罚。第二样，他介绍的什么呢？他说他本来不晓得，他本来不认识他，不要忘记他们是表兄弟，但对于神的儿子，对于这个世人的救主，他并没有认识。他是神启示他认识的。怎么启示他呢？神对他说，你要看见，有一天看见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一个人就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他说这样我才认识，他才认识他上帝羔羊。才认识第二样什么呢？第二样是耶稣基督，他介绍这位是要用圣灵施洗的。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慕道友可能不能了解啊，那我们对我们基督徒应该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耶利米31章31节那里，神应许要给我们一个新约。因为旧约神给他们仍然犯罪，他们仍然离开神，但是新约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的律法要摆在心里面，他们不但摆在心里面能行出来，而且传给别人，给他们立个新约。 所以这个 New Testament 这个新约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在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三章里教的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说这个旧约是字迹，新约是灵。所以换句话说，主要是用圣灵施洗，是带进个新的时代来。以前人是在律法之下的，现在呢是在神的生命恩典之下，他是用圣灵的。所以我们教会是因为圣灵充满而成的。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有一个特质，同外面的人没什么两样，但有一个两样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信主，我们什么时候有新的生命，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第三样，他就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清清楚楚的晓得神的儿子。约翰做见证以后的第三天，他做了见证，第二天他又为耶稣做见证。现在第三天说再次日，第三天，当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正好看见耶稣行走过，他就再一次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宣布，他宣布说：“这位走过去的，看哪，是神的羔羊。”这是向整个世界上的人这个宣传的一个福音。那么这两个门徒听了很受感动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跟了耶稣走啊。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呢，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说，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这是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特别是在约翰福音是讲的头一句话：“你们要什么？”照理不应该说你们要什么，应该说你们找谁。但他说你们要什么，这句话在英文把它翻作 What seek ye、啊、你们找什么，你们寻找什么。各位，主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是在福音书记载他传福音的头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而且带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问我们，不是他讲道理给我们听，他问我们：“你们要什么？你们找什么？”这是何等这个 philosophical question，是一个哲学意味深厚的一个，我们人在地上到底要找什么？朋友们，我向你请问，你到底找什么？寻找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在里头，我也问你们，因为这是主的话，主我们的话，你要什么？你们找什么？非常要紧的一件事。这句话实际上是我们人生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呢？活得满足不满足？我们在地上有没有活得有没有价值？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到底找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真的，我们今天多少的精神上的发生的毛病，或者是我们情绪上所谓的绝好扰啊，或者我们事业上有些很多的困扰，我们家庭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从这个基本问题来的。若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别的问题永远没法子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人找很多东西来满足他们所谓的生活，反正的生活，但是仍然感觉到这个生活非常虚空，就是从这个问题来的。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复，不知道到底我们在地上或在这个世界上要什么，我们找什么啊？今天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啊，是非常要紧的问题，对这个两个门徒非常要紧。你们找什么？什么东西才能是真正你人生所需要的呀 ？OK， 那现在我们看第二样，在这段圣经里啊，这两个门徒怎么说呢？怎么回答呢？他们说要什么？你们说，若是今天主耶稣问你问题，你说你到底要什么？你的人生最要紧的 ultimate 最主要的那个，你到底要什么？他怎么说？很奇怪啊，两个门徒怎么说？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两个门徒就问他说，夫子啊，这个拉比啊，你在哪里住？拉比啊，你在哪里住？我心里请问，耶稣这个问题和他们的答复，你怎么说？
是不是牛头不对马嘴？耶稣，你要说什么？他没讲，说夫子啊，你在哪里住？你说为什么？很简单，
没有一个人能答复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读哲学的人读到慢慢了的时候，经常自杀的路。
那么他们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没答复我。”主耶稣说：“好，来看。”耶稣基督给他一个 invitation， 来，啊，一个 invitation， 看 invitation， 你们来看。有人讲得好，基督教啊，四个包括四个字，在英文 ，come and see，go and tell， 来看，去告诉，就是传道，告诉别人四个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要问我在哪里住，好吧，你来。你们不能答复这个问题，你们看我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好，你们来看，亲眼看，这个福音是需要你来的。你来了以后可以什么？你可以自己亲眼来看啊。我们比方说这个 seeing is believing， 我们福音基督的福音的信仰不是盲从的啊，不是不经过理智的，不是不经过思考的啊，你可以自己来查看的，你可以 observe 的，你可以来查看的，你来看的，你看了以后你才能够明白的，你真正了解的啊。朋友们，耶稣今天并不是你们来听，耶稣你们来看。他们这两位那一天到耶稣那里，看见耶稣住的地方，看见耶稣本人，我不相信是耶稣住的地方感动他们，是耶稣住的地方是因为他住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耶稣，他们找到了答复。因为后面就讲了，他告诉他兄弟说，我们已经找到弥赛亚了，他们找到了主，找到了真正人生意义的答复。但你上帝赐福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真找到他，能找到这个答复。我现在要带你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借助这个工具能够将你的福音传给人。主啊，你在世界上的时候实在讲的一些话非常简单，但是有多深奥的意义，也巴不得今天这句话你叩开那些慕道友的心门，让他们今天肯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若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已经熟悉归主名下的，若是在救恩上还不清楚的，在你的真理上不清楚的，求你也照样接受这个事，感动他们，让他们心门打开，让主你住在他们心中，你真正做他们的救主，你真是给他们生命的意义，好像给你的仆人生命的意义一样。你祝福属灵听众，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